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昨天我和太太去克雷巴洛连锁餐厅吃早饭，进去的时候听见孩子们的吵闹声，我探头一看，发现所有的摇椅都被摆成了一排，有一群孩子围着一张棋盘桌叽叽喳喳，我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时的棋局一定是陷入了白热化，这立刻就勾起了我的回忆。那时候我们家的四个孩子最喜欢围着克雷巴洛餐厅的大号棋盘桌对我展开车轮大战，我让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品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不过有一次，我们家最小的孩子6岁的女儿赢了一局，这让他的双胞胎哥哥们一时接受不了，他们知道我是在故意放水。我只好向他们解释，如果你们有机会和一个蓝眼睛的可爱女孩下棋，一定要记得输掉比赛才是最明智的做法。就在那天，我的一个儿子险些赢了我，他让我有些疲于应付，我一度认为自己已经没有机会了，并且我绝对不是故意要输掉的，所以我发动了绝地反击。有那么一刻，他让我的棋子挤作一团，几乎陷入了他的十面埋伏，但是我选择退避三舍，跳出了重重包围，并且最终赢得了胜利。儿子立刻要求再来一盘，不过我们点的饭已经端上来了，我也没有办法。他隔着桌子在那里唠叨个不停，我差一点就赢了，如果你没有选择连环跳，我早就赢了。我也为着那次连环跳而感谢神。从那时起，他和我下棋就很少再输了。如果我偶尔捡漏赢一把，也会觉得不可思议的。当我和他那么大的时候，跟姥姥下棋也没怎么赢过。那时候姥爷已经去世，姥姥在爸爸负责的诺福克士工中心服侍很多的男女士兵，大家都把她当作妈妈。她会找一个当兵的下棋，把她打得落花流水。当那个人心悦诚服的时候，姥姥会告诉他一个消息，除非他选择信靠耶稣基督，不然他将会在人生的游戏中一败涂地。我父亲也有一个类似的做法，他会找一个信心满满的水手打乒乓球。比赛开始之前，我爸爸会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他的对手立刻哈哈大笑说，你真的以为坐着能赢我吗？我爸爸会微微一笑说，要不咱俩试一下。接着他会把那个年轻人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这样他就赢得了一次机会，和这个刚刚谦卑下来的年轻人分享基督的福音。我们管姥姥叫外婆，这是南方人对外祖母的亲昵称呼。然而千万不要上当，她和我们兄弟几个下棋的时候，尽管面带微笑频频点头，却丝毫不会手下留情。开局之后过不了几分钟，国际象棋就变成了一边倒的局面，我的王落荒而逃，姥姥却不依不饶，而且他的棋子一个都没少。没过多久，他抬起眼，从眼镜上方看着我，小声说，将军，你没棋走了。我一直很爱姥姥，不 不过他老是把我僵死，让我很上火。然而，人生如棋，这话确实不假。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已经计划好接下来的几步棋，然而，是非功败转头空，你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穷途末路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人生的棋局变成了一场一边倒的游戏。姥姥教我学会了一个最重要的秘诀，始终都要紧紧盯着王后。在你所有的棋子当中，除了国王之外，要竭尽所能地保护王后。你的王后是最犀利的进攻武器，对方的王后则是你最可怕的敌人。在整场比赛中，丝毫不要让王后离开你的视线，绝不可以忽视对方王后的一举一动，也不要忘记自己的王后所在的位置。如果你打算对波斯国宰相哈曼的毁灭进行总结，那只要一句话就够了，他没有把王后放在眼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弱女子居然成为自己最可怕的杀手。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学习的内容吧？以斯帖为了某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居然甘愿冒自己生命的危险。国王还以为他想要索取更多的东西，金钱、衣服，甚至属于他自己的宫殿。结果王后却邀请国王和宰相吃晚饭，只是为了提出他的特殊要求。结果令我们感到意外，或许也让以斯帖本人大吃一惊。他只不过是邀请国王和哈曼第二天晚上再来赴宴，并且承诺到时候会提出自己的请求。不过这一切都不会让神感到意外，实际上就在那天晚上，神的手明显在做工，介入了这件事情。他让波斯王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感动波斯王，吩咐侍从去图书馆。他让那个侍从打开的那一页，刚好记载着莫迪改几年前揭发了暗杀国王的阴谋。波斯王意识到自己当时居然忘了给莫迪改任何奖赏，也没有让他获得少数人才有资格得到的头衔，就是国王的恩人。距离王宫不远的地方，哈曼也没闲着，他换上工作服，指挥着工匠们竖起了一个绞刑架。他太兴奋了，这是他一生当中最美妙的一天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赶到王宫，但结果发现，得到国王的尊荣和奖赏的人不是自己，居然是那个应该千刀万剐的莫迪改。他本来已经有了自己的如意算盘，但是现在却是满盘皆空。对哈曼来说，人生的棋局开始变成一场一边倒的游戏。他该怎么处置那副20多米高的架子呢？人们老远就能看到他，甚至连王宫里的人都知道哈曼打算把莫迪改挂在上面。哈曼还不知道，杀戮犹太人的谕旨不仅会影响到国王的恩人莫迪改，而且还会危及到国王所宠幸的妻子以斯帖。哈曼显然没有提前了解到这个信息，想当然的以为王后根本不在话下，于是急急火火的开始布局。他丝毫没有关注王后。那天下午，哈曼伺候完了莫迪改，就匆匆忙忙地赶回家，把消息报告给了家里的人。他们马上反应说，哈曼，你现在有大麻烦了。话音未落，第二次晚宴已经准备就绪了。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斯帖记的第七章。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七章的前两节，1到2节。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这第二次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 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换句话说，以斯帖，你想要什么吧，只管开口，我一定会答应你的，你只要开个价就行了。我们接着来看第三和第四节。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以斯帖把谕旨上的剪除杀戮灭绝一字不差的照搬过来了，现在他什么东西也不想要，只求自己和他的同胞能免于一死。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到了在以斯帖的身上所发生的变化。在过去的五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对自己的身份守口如瓶，他的座右铭就是我是个犹太人，但是我谁也不告诉。事实上，为了保守这个秘密，他原本可以轻描淡写地对波斯王说，我身边有一些随从是犹太人，因为我觉得犹太人挺好的，可是我认为哈曼想把犹太人斩草除根的打算不是什么好主意。然而以斯帖并没有这样说，相反，他勇气十足地宣告犹太人就是自己的本族，而且他说了不止一次，而是两次，王啊，我和我的同胞已经被卖了，将要被杀无赦。尽管哈曼已经开始心跳加速，但波斯王仍然是一头雾水。以斯帖接下来进一步制造出悬念和紧张气氛。我们来看第四节的后半部分。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只是被卖作奴隶，那么我也大可不必烦扰你，但我们现在要被大肆杀戮。对在场的那两个男人来说，这个消息足够震撼了。虽然波斯王还不太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发现自己的妻子身临险境，因为以斯帖巧妙地绕开了所有的细节，免得波斯王也受到牵连承担责任。说句实话，我认为王到现在甚至都不知道那个谕旨当中被定罪的是犹太民族，他一贯是铁石心肠，任由哈曼去传旨除掉那些显然给波斯帝国制造了麻烦的人。亚哈随鲁王要一直等到第八章才从以斯帖那里了解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然而到目前为止，以斯帖没有透露太多细节，因为他希望自己的丈夫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够了，就是有人想要杀死王后和他的家族成员。然而哈曼现在才恍然大悟，原来以斯帖也是个犹太人。谕旨出自哈曼之手，所以以斯帖不用多说什么，哈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剪除杀戮灭绝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要把犹太人一网打尽，不留任何的活口。哈曼早就磨刀霍霍，迫不及待地要大开杀戒了，但现在他大吃一惊，发现王后以斯帖居然也是个犹太人。哈曼忽视了王后，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他在绞尽脑汁地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国王已经勃然大怒，有人居然想在王宫里加害于王后，胆敢挑战他在波斯帝国的权威，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我们来看第五到第六节。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敢起意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 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哇，王后真是得理不饶人啊，她不是简单的说出了哈曼的名字，而是一字一顿的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当时的紧张局面都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了，哈曼自然也是吓得魂不附体。现在请大家看第七节，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他当时真的感觉进退两难，御旨加盖的是他自己的印章，他怎么能够责怪哈曼呢？他自己也是难就其责，怎么能处置哈曼呢？谕旨已经成为马代波斯的法律明文，他怎么能收回成命呢？谕旨的意思就是要把犹太人一网打尽，他哪有什么办法来化解呢？他怎么能想出两全其美的主意，既能挽回自己的声誉，又保全王后的性命呢？如果他做不到，怎么能忍心看着王后失去生命呢？他该怎么解释呢？他恨自己太信任哈曼了，他怀疑自己的脑子搭错了哪根筋，居然会签署那份谕旨。他后悔自己没有提前好好看一下那个谕旨的内容。有一位作者总结道，谁知道那天亚哈随鲁签署了多少份谕旨呢？谁知道他有多少紧急的公务需要处理呢？他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决策。就在那天，他最信任的官员哈曼居然提出这么一项议案，看起来是在解决一个直接影响到波斯帝国益处的问题。但这些都不是最要紧的，关键在于那份谕旨上有波斯王的亲笔签字。现在波斯王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的态势会如何发展，但是哈曼的愚蠢将会帮助他走出泥潭。顺便说一句，现在谁的麻烦更大呢？不是哈曼又是谁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七节，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哈曼瞬间做出了一个决定，显然他不打算跟着王去御园。从王的面部表情来看，他就知道自己的麻烦大了。他也不打算逃之夭夭，那刚好会被说成是畏罪潜逃，国王一定会派人把他抓回来杀掉。他现在进退两难，他正面临被将死的境地。神让王后就位，这个王后揭露了哈曼的阴谋。哈曼本来应该紧紧盯着王后才是，现在他只好哀求王后能高抬贵手，饶他一命。但是别忘了，他求饶的对象已经被他定死罪了，他可救不了哈曼。要知道，他连自己的小命都难保。按照谕旨的命令，他可能再活11个月了。实际上，这两个人当时都在为自己的性命挣扎着。谁能最终死里逃生，都取决于王。圣经让我们看到了哈曼的恐惧，同时暗示着他的怒火。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以斯帖本来是倚在那里吃晚饭的。波斯法律明文规定，任何男人都要和国王的嫔妃保持7步以上的距离。我在其他的资料上看到，波斯的法律还规定，和国王的嫔妃有任何肢体接触的人都要被处死。当哈曼怒不可遏而又惊恐万状的时候，他居然趴在了王后的沙发上，更有可能是跪在他的身边，甚至会抓住他的肩膀。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是他对犹太人的憎恶在那一刻爆发出来。你以为自己是谁？我是波斯的宰相， 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犹太女子，你是死有余辜的，居然敢给老子下套。当然，这样的对话也只是猜想，但是他的动作无疑表达出了一种威胁。偏偏在这个时候，国王回来了。在第八节后半部分，他怒吼道，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换句话说，当着我的面，他居然想要杀死我的妻子吗？第八节接着告诉我们，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的习俗，哈曼已经被判死罪了，他也别指望有机会再看谁一眼了。王为什么当机立断要处死哈曼呢？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说法，国王要处决哈曼，必须掌握两项严重的法律指控。现在这两方面都已经具备了。一来，哈曼预谋杀死所有犹太人，这样就对王后以斯帖造成了直接威胁。再者，哈曼居然接近王后，甚至伏在她的榻上，显然他和王后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并且是一种威胁的举动。就在那一刻，半路上又杀出了个程咬金。尽管以斯帖精打细算了好长时间，还是出现了突发事件，这些都不是以斯帖所能够预料的。有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让哈曼罪加一等，加速了他的灭亡。请大家来看第九节，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5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这个人说莫迪改救王有功，实际上是在提醒说，王啊，你大概还不知道这件事儿，但是你一抬头就能看见那副架子了，那是哈曼打算用来处决莫迪改的，就是你昨天刚刚嘉奖的那个王的救命恩人，但是哈曼却想把他置于死地。这一下子法律的天平就彻底的失去了平衡。这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这番话一说出来，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嗅出了政治阴谋的气味。哈曼真的是那么忠诚吗？实际上，希腊语的旧约译本在这里还添加了一句话，说王最信任的谋士哈曼由于叛国罪而身败名裂。这才是最高水平的连环跳，而且还同时把对手僵死了。有些人看到这一段描述或许会说，哇，这也太讽刺了吧。但是我们基督徒却会说，神的全权和眷佑就是这样分毫不差，神才是终极的那位策划大师，他才是笑到最后的赢家。即便当他沉默的时候，他仍然没有缺席，即便当他似乎无处可寻的时候，他仍然掌管一切，即便当他看起来似乎拖拖拉拉的时候，他却会在最恰当的时间成就自己的旨意。咱们教会有个弟兄，上个星期给我发邮件提到一件事情。最近有一次主日结束之后，他和小儿子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孩子问他，爸爸，你以前最多数到多大的数字？不知道。那么你最多数到几呢？5372。什么时候数的？今天。那你怎么停下了呢？因为讲道结束了，所以我就没再继续往下数。今天接着数吧，我还没有完全结束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神的眷佑不计其数。关于他的策略，我在这里有几个观察。首先， 神经常借着我们人生中形势的逆转，让我们的灵命成长向下扎根。以前形势顺风顺水，以斯帖赢得王后的桂冠，莫迪改荣耀升迁，成为国王的内阁成员。然而好景不长，一切厄运都是由一个自恋狂引起的。仅仅因为莫迪改拒绝在他面前下拜，他就决定痛下杀手。但是我们要看清楚，如果格杀勿论的谕旨没有签署，以斯帖绝不会透露自己的秘密，他和表兄也绝不会和神的子民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他们很可能会一直过着假冒为善的生活，直到人生结束。恰恰是大难临头的危机，令人绝望的谕旨，还有从座上客到阶下囚的惊人逆转，让他们匍匐在神面前，然后满怀信心和勇气地站稳脚跟。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对哈曼来说，人生的棋局开始变成一场一边倒的游戏，他该怎么处置那副20多米高的架子呢？人们老远就能看到他，甚至连王宫里的人都知道哈曼打算把莫迪改挂在上面。哈曼还不知道，杀戮犹太人的谕旨不仅会影响到国王的恩人莫迪改，而且还会危及到国王所宠幸的妻子以斯帖。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斯帖记的第7章。 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七章的前两节，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这第二次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换句话说，以斯帖，你想要什么吧，只管开口，我一定会答应你的，你只要开个价就行了。我们接着来看第三和第四节。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以斯帖把谕旨上的剪除杀戮灭绝一字不差的照搬过来了，现在他什么东西也不想要，只求自己和他的同胞能免于一死。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到了在以斯帖的身上所发生的变化，在过去的五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对自己的身份守口如瓶，他的座右铭就是我是个犹太人，但是我谁也不告诉。事实上，为了保守这个秘密，他原本可以轻描淡写的对波斯王说，我身边有一些随从是犹太人，因为我觉得犹太人挺好的，可是我认为哈曼想把犹太人斩草除根的打算不是什么好主意。然而以斯帖并没有这样说，相反，他勇气十足地宣告犹太人就是自己的本族，而且他说了不止一次，而是两次，王啊，我和我的同胞已经被卖了，将要被杀无赦。尽管哈曼已经开始心跳加速，但波斯王仍然是一头雾水。以斯帖接下来进一步制造出悬念和紧张气氛。我们来看第四节的后半部分，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只是被卖作奴隶，那么我也大可不必烦扰你，但我们现在要被大肆杀戮。对在场的那两个男人来说，这个消息足够震撼了。虽然波斯王还不太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发现自己的妻子身临险境，因为以斯帖巧妙地绕开了所有的细节，免得波斯王也受到牵连承担责任。说句实话，我认为王到现在甚至都不知道那个谕旨当中被定罪的是犹太民族，他一贯是铁石心肠，任由哈曼去传旨除掉那些显然给波斯帝国制造了麻烦的人。亚哈随鲁王要一直等到第八章才从以斯帖那里了解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然而到目前为止，以斯帖没有透露太多细节，因为他希望自己的丈夫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够了，就是有人想要杀死王后和他的家族成员。然而哈曼现在才恍然大悟，原来以斯帖也是个犹太人，谕旨出自哈曼之手，所以以斯帖不用多说什么，哈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剪除杀戮灭绝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要把犹太人一网打尽，不留任何的活口。哈曼早就磨刀霍霍，迫不及待的要大开杀戒了，但现在他大吃一惊，发现王后以斯帖居然也是个犹太人。哈曼忽视了王后，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他在绞尽脑汁的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国王已经勃然大怒，有人居然想在王宫里加害于王后， 胆敢挑战他在波斯帝国的权威，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我们来看第五到第六节。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哇，王后真是得理不饶人呐、他不是简单的说出了哈曼的名字，而是一字一顿的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当时的紧张局面都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了，哈曼自然也是吓得魂不附体。现在请大家看第七节。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他当时真的感觉进退两难，御旨加盖的是他自己的印章，他怎么能够责怪哈曼呢？他自己也是难就其责，怎么能处置哈曼呢？谕旨已经成为马代波斯的法律明文，他怎么能收回成命呢？谕旨的意思就是要把犹太人一网打尽，他哪有什么办法来化解呢？他怎么能想出两全其美的主意，既能挽回自己的声誉，又保全王后的性命呢？如果他做不到，怎么能忍心看着王后失去生命呢？他该怎么解释呢？他恨自己太信任哈曼了，他怀疑自己的脑子搭错了那根筋，居然会签署那份谕旨。他后悔自己没有提前好好看一下那个谕旨的内容。有一位作者总结道，谁知道那天亚哈随鲁签署了多少份谕旨呢？谁知道他有多少紧急的公务需要处理呢？他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决策。就在那天，他最信任的官员哈曼居然提出这么一项议案，看起来是在解决一个直接影响到波斯帝国益处的问题。但这些都不是最要紧的，关键在于那份谕旨上有波斯王的亲笔签字。现在波斯王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的态势会如何发展，但是哈曼的愚蠢将会帮助他走出泥潭。顺便说一句，现在谁的麻烦更大呢？不是哈曼又是谁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七节。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哈曼瞬间做出了一个决定，显然他不打算跟着王去御园。从王的面部表情来看，他就知道自己的麻烦大了。他也不打算逃之夭夭，那刚好会被说成是畏罪潜逃，国王一定会派人把他抓回来杀掉。他现在进退两难，他正面临被将死的境地。神让王后就位，这个王后揭露了哈曼的阴谋。哈曼本来应该紧紧盯着王后才是，现在他只好哀求王后能高抬贵手饶他一命。但是别忘了，他求饶的对象已经被他定死罪了，他可救不了哈曼。要知道他连自己的小命都难保，按照谕旨的命令，他可能再活11个月了。实际上这两个人当时都在为自己的性命挣扎着，谁能最终死里逃生都取决于王。圣经让我们看到了哈曼的恐惧，同时暗示着他的怒火。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以斯帖本来是倚在那里吃晚饭的。波斯法律明文规定，任何男人都要和国王的嫔妃保持7步以上的距离。我在其他的资料上看到，波斯的法律还规定，和国王的嫔妃有任何肢体接触的人都要被处死。 当哈曼怒不可遏而又惊恐万状的时候，他居然趴在了王后的沙发上，更有可能是跪在他的身边，甚至会抓住他的肩膀。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是他对犹太人的憎恶在那一刻爆发出来。你以为自己是谁？我是波斯的宰相，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犹太女子。你是死有余辜的，居然敢给老子下套。当然，这样的对话也只是猜想，但是他的动作无疑表达出了一种威胁。偏偏在这个时候，国王回来了。在第八节后半部分，他怒吼道，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换句话说，当着我的面，他居然想要杀死我的妻子吗？第八节接着告诉我们，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的习俗，哈曼已经被判死罪了，他也别指望有机会再看谁一眼了。王为什么当机立断要处死哈曼呢？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说法，国王要处决哈曼，必须掌握两项严重的法律指控，现在这两方面都已经具备了。一来，哈曼预谋杀死所有犹太人，这样就对王后以斯帖造成了直接威胁；再者，哈曼居然接近王后，甚至伏在她的榻上，显然他和王后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并且是一种威胁的举动。就在那一刻，半路上又杀出了个程咬金。尽管以斯帖精打细算了好长时间，还是出现了突发事件，这些都不是以斯帖所能够预料的。有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让哈曼罪加一等，加速了他的灭亡。请大家来看第九节，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5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这个人说莫迪改救王有功，实际上是在提醒说，王啊，你大概还不知道这件事儿，但是你一抬头就能看见那副架子了，那是哈曼打算用来处决莫迪改的，就是你昨天刚刚嘉奖的那个王的救命恩人，但是哈曼却想把他置于死地。这一下子，法律的天平就彻底的失去了平衡。这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这番话一说出来，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嗅出了政治阴谋的气味。哈曼真的是那么忠诚吗？实际上，希腊语的旧约译本在这里还添加了一句话，说王最信任的谋士哈曼由于叛国罪而身败名裂。这才是最高水平的连环跳，而且还同时把对手僵死了。有些人看到这一段描述或许会说，哇，这也太讽刺了吧。但是我们基督徒却会说，神的全权和眷佑就是这样分毫不差，神才是终极的那位策划大师，他才是笑到最后的赢家。即便当他沉默的时候，他仍然没有缺席；即便当他似乎无处可寻的时候，他仍然掌管一切；即便当他看起来似乎拖拖拉拉的时候，他却会在最恰当的时间成就自己的旨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神的眷佑不计其数。关于他的策略，我在这里有几个观察。首先，神经常借着我们人生中形势的逆转，让我们的灵命成长，向下扎根。以前形势顺风顺水，以斯帖赢得王后的桂冠，莫迪改荣耀升迁， 成为国王的内阁成员。然而好景不长，一切厄运都是由一个自恋狂引起的。仅仅因为莫迪改拒绝在他面前下拜，他就决定痛下杀手。但是我们要看清楚，如果格杀勿论的谕旨没有签署，以斯帖绝不会透露自己的秘密，他和表兄也绝不会和神的子民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他们很可能会一直过着假冒为善的生活，直到人生结束。恰恰是大难临头的危机，令人绝望的谕旨，还有从座上客到阶下囚的惊人逆转，让他们匍匐在神面前，然后满怀信心和勇气地站稳脚跟。其次，神经常会用似乎不相干的事情来成就他自己的心意。以斯帖万万想不到国王的太监会对哈曼发动最后的致命一击，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可能成为犹太人的帮助。在王宫中的太监有千千万万，跑前跑后的伺候国王，谁会注意到这样一个没人在乎的无名小卒呢？但是神的时间到了，就在那一刻，这个小卒向前推进了一小步，不动声色地对这位位高权重的宰相说：“我将死你。”第三，在我们得到释放之前，神经常会让我们经历极端的困境。实际上，如果神仅仅是想要让我们得到释放，那只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并且我们也不会感到痛苦。然而他的心意却是要让我们成长。如果我们的神只想让我们过得舒服，他不会允许我们经历拦阻、逆境和试炼。不过他的目的却是要让万事互相效力，从而让我们能够去效法他儿子的样式。罗马书8:28-29。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更关心我们透过人生的挑战是否能得以成长，而不是单单的让我们只是摆脱生命中的挑战。神不仅经常让我们在得到释放之前经历极大的困难，他不仅会用一些似乎不相干的事情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他不仅会借着我们人生中形势的逆转来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得以成长，向下扎根，最后他还会让那些顺服他眷佑的人有机会跟他合作。这就是与神同工的原则。使徒保罗也希望借此让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大化。他在哥林多前书3:8写下了一段大有能力的经文：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这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工作比别人更加了不起或者更加重要，而是说神把我们放在棋盘上的什么位置，我们就在自己的生活中按照神的眷佑去忠心地服侍他。腓立比教会曾经在奉献方面支持保罗的事工，保罗给他们写信表示感谢，对他们进行鼓励，让他们明白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原则：因为他们的支持，保罗自己服侍的果子可以渐渐增多，并且归在腓立比人的账上。腓立比书1:22、4:17。大家想想吧，这可是非同小可。弟兄姊妹们，不管你今天是否在国王或者王后的身边服侍，只要靠主站立得稳，忠心服侍，就可以得着与基督同工的全部奖赏。 今天，不管神把我们放在哪里，不管他让我们成为什么样子，不管他把什么任务交给我们，我们都要委身于神的眷佑。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曾经用这样一段话来阐述这个原则。有一次他去印度，看见一对父子在织一件非常漂亮的印度婚纱。这种婚纱叫做丽纱服，是印度婚礼上新娘穿的服装，一般长度大约有5米半。这种丽纱服的编织可是一门艺术，要用大量的金银丝线，色彩非常的鲜艳。这位传道人当时去的那个地方出产世界上最好的丽纱服，他以为自己可以看到精工机械制作婚纱的场景，结果却出人意料。每一件丽纱服都是由父子合作的家庭作坊手工完成的。通常父亲坐在一个大约1米高的台子上，周围放着几个线团，有的颜色暗淡，有的却闪闪发光。他的儿子年纪很小，站在地上，只有一项简单的任务。每当父亲冲他点一下头的时候，他就把织布的梭子从婚纱的一端穿到另一端，然后再绕回来。与此同时，父亲则用手指捏住几根丝线。没过一会儿，他会再次向儿子点头示意，让他移动梭子。小孩子会在许多天的时间里一再重复着这个简单的动作，直到最终华丽的图案呈现在他们的眼前。自始至终，父亲都很清楚自己要编织的图案，他把所有的丝线都攥在手里。我越是反思自己和其他信徒的人生轨迹，就越发为着神对每个基督徒的人生规划而着迷，确实是非常的美妙。这都是神自己的规划，我们只要单单的顺服他就足够了。亲爱的天父，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在这个世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无论是一位平民百姓的日常劳作，还是君王将相的一举一动，都在你的手中，你掌管一切。我们能够认识你这样的一位君王，这样的一位主宰，那是一种怎样的殊荣。并且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你都在眷佑着我们。你让我们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突然，尽管很多的事情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尽管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会大吃一惊，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你，或者是你的许可。你让这一些事情或好或坏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你的美意。就如同我们今天在你所赐给我们的经文中所看到的，尽管人可以去筹划，去解救自己，去为自己的命运抗争，但是事实上最终发生的一切其实都是出于你的眷佑。谢谢天父，你是一位如此奇妙的主宰，谢谢你愿意看顾我们一生的脚步。我们也再一次的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前方的道路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一步一步的来引领，也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颗顺服的心，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愿意让你自己的旨意和计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得以成就，乃至最终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天父，谢谢你垂听孩子们这样同心合意的感恩和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